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八月的第一周，北京的天气持续闷热，老百姓给这样的暑热天气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桑拿天儿，湿热闷，感觉跟在桑拿房蒸桑拿似的。未来一周，北京开启烧烤加蒸笼这样的双模式，不仅白天热，夜间气温也高达26摄氏度左右。所以眼下到北京的话，可得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爱惜自己的身体。本期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将把视线投向遥远的俄罗斯。在气温凉爽得多的俄罗斯的两大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从7月26号到30号，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当地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日系列活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拉开了帷幕。北京日活动希望能够为中俄两地的民众呢带来更多的文化体验，延续中俄关系世代友好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北京日的系列活动，来看看哪些北京元素来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此次俄罗斯北京日系列活动为期五天，内容丰富多彩，两场以丝路文化为主题的北京之夜音乐会为俄罗斯人民带来了难忘的一带一路音乐之旅。
俄罗斯的北京日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选派了国内最顶级的乐团，在曲目的安排上呢，更多的是这个能够代表和承载我们中国厚重的文化底蕴的民族音乐。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繁华广场，商业综合体举办的北京商品展卖，让俄罗斯民众直接体验到了多家北京老字号和中医药非遗传承的高超技艺。
以前去过北京两次，我很喜欢北京。
各种火锅啊、小吃啊，包括一些路边摊啊，然后都很喜欢吃。
北京一直在改变啊，我想看一下，就是今年以后的北京会怎么样的。
在俄罗斯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市轨道交通、城市建设等高层次论坛，为两国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搭起了平台。两国青少年运动员在莫斯科武术学校通过中国武术和羽毛球竞技相互交流，增进友谊。北京动物园还与莫斯科动物园联合举办了动物图片展，大熊猫和北极熊成为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同时，北京市旅游委组织相关机构以抽奖方式邀请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幸运市民到北京旅游。书画展、经贸洽谈、旅游推介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民众带来了更多文化体验，延续了中俄关系世代友好的期盼。
作为北京日的重要活动之一，首届都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论坛在俄罗斯交通大学举行。北京市副市长杨斌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赋予两国多领域务实合作关系新的内涵，以及近年来北京市轨道交通保持着快速增长、良性发展的态势。杨斌副市长在致辞中说，
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与北京总统共同决定2018年至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交流年，作为各自首都和友城，北京和莫斯科同为国际大都市，双方共同研究交通领域的大城市病，谋划发展的新方向，很有必要。
论坛上，双方专家分别以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缓解拥堵、建立交通运输数据库为主题进行了探讨。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李学伟介绍了大数据助力首都轨道交通安全的相关情况。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创新，一个呢是数据库系的分离技术，第二个是算法的创新，第三个呢是智能化的监控技术，来有助于你分析网络运行的脆弱性、脆弱性所面临的风险和安全。
俄罗斯道路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展部负责人波拉多夫介绍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本次论坛是由俄罗斯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共同举办， 2019年将在北京举行第二届都市轨道交通论坛，中俄双方将深度对接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战略。眼下正值暑期，对于中国孩子来说呢，暑假、寒假可能是意味着一轮新的补课的开始。而对于众多的社会培训机构来说，寒暑两假也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在众多的补习班当中，一种幼小衔接班格外的引人注目，他的学员都是一些五六岁的孩子，过完暑假就要成为小学生了。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幼小衔接班，让孩子呢更好地掌握小学的一些起步知识，应对小学开学。不过这会儿再上幼小衔接班，在一些父母眼中已经有些晚了。更有很多的父母在孩子刚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孩子进行小学化的教育。那这就是所谓的幼儿园小学化。近日，中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针对一些幼儿园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训练技能，小学化倾向严重的问题，要求幼儿园呢要按照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来进行科学的保育教育，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那么幼儿园大班怎么会有小学化倾向呢？而社会上的辅导机构又是用什么方法来引得众多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往这里呢？好，来听报道。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商业街，各种培训机构随处可见，其中有不少机构打出特色学前教育培训的广告。
幼小衔接是现在我们有全年的，有半年的，还有暑期班和寒假班，都是中班上完了之后马上第二年要上小学了嘛，然后他们就上了一年这个大班的时候就上了一年幼小衔接的课。
据这家机构接待人员介绍，目前他们这里开设的幼小衔接课程包括数学、语文和英语，每节课40分钟，上课作息时间安排不仅与学校同步，而且教学内容也比学校更深更多，要求孩子必须掌握。在北京另外一家培训机构的学前班的招生广告上，记者看到这个面向5到6岁儿童的全日制学前班，其教学内容包括学习100以内单双数、相邻数及按群计数，50以内加减法，各种类型应用题，认读声母、单韵母、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等，同时包括数学启蒙、思维训练等课程。所有涉及小学一年级课程学习内容课程基本都能在机构学前班找到，有的培训机构的课程种类甚至达到数十种。
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主要从三方面，学科方面就是有数学、英语还有语文，三方面。像我们这边一年之后，他们这边拼音呢全部都学完，然后识字量在1000左右，然后按笔画写能写200到300。早上8点也是一天，接着是下午的4点半，周一到周五，就和他正常的就是上幼儿园呢，上那些班呢是一样的，周末是休息的。
记者采访发现，仅一个培训机构教学点，每天就有语数英3个学前班的教学，每个班级大约有10个左右幼儿园大班孩子，也就是每天有近30人次的孩子来到这里学习。按照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要在这里完成学前语数英3门课程学习费用计算，家长就要支付上万元的培训学费。
价钱半年是1万2万1万3，半年是1万3，全年是2万6。就是正常的话，它是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和幼儿园差不多其实。但是在他们在这边能学的特别多，像现在今年的全年班和半年班都已经招满了。
有人说，中国父母是全世界最焦虑的。尽管教育部门是3令5申发文严禁幼儿园的小学化倾向，但是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起就要开始抢跑，这样的现象仍然没有禁止。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原因？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调查。
黎先生的女儿晨晨今年9月份开学就要就读小学1年级，开朗快乐的她本来很期待向往上学校当学生的生活，但这几天小家伙却有点不开心。
我们在去面试的过程中，小学里面这些老师就问我们小孩会不会10以内的加减法，会不会基本的这些拼音，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还不会的话，那么在小学有可能会遇到比较麻烦，因为这些他们有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带过了。而我们听到这个话的话，家长就很着急。
为了避免遭遇黎先生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不少家长选择在孩子中班后就让孩子离开幼儿园，在社会培训机构用一年时间提前学习小学科目的知识。据北京一位在幼儿园工作多年的教师对周边三所幼儿园大班孩子进行的调查显示，三所幼儿园中班时的幼儿数分别为142、139、130，升入大班后的幼儿数分别为98、45、108，分别流失了44人、94人、22人，流失率分别为30.99%、67.63%、16.92%。这些大班辍学的孩子大多去了以幼小衔接名义举办的学前班，提前开始小学学习。
不学不行啊，入学考试答不上，学校还要你吗？
不可能，人家老师给你光你给你家孩子讲你不会的那点儿，不可能啊！那么多孩子，现在都是大班了，都40多个孩子。
现在有好多一年级老师教书，比如说像汉语拼音啊，什么简单数学题啊，都一笔带过。所以呢，这个培训班呢，该上还得上，该学还得学。
小学入学考试，老师教学进程过快，这些都是使学龄前家长产生焦虑，让中班的孩子提早离开幼儿园开始小学课程学习的重要原因。为了减少大班孩子数量流失，一些幼儿园也不得不违规开始加入小学化课程学习。陕西教育部门曾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五省区被调查的133所公民办幼儿园中，大部分存在增加小学化课程的现象。具体来说，133所幼儿园都开设了拼音课程，82所幼儿园开设了英语课程，96所幼儿园开设了识字写字课程，还有部分幼儿园开设了电脑、写字、珠心算等课程。2017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西部442所幼儿园做的调研显示，从桌椅摆放和教室布置、作息制度以及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来看，大约2/3的幼儿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小学化倾向。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即将谢幕的位于北京珠市口的世纪天鼎批发城。这家批发城已有15年的历史，因为商铺繁多、种类丰富、价格又便宜，成为了附近市民们挑选物品的好地方。不过近年来呢，随着电商的大规模兴起，这类批发城的生意远不如过去。加上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的相关工作，这类老式的批发市场呢，将不断地寻求升级改造，来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在老市场即将关门之际，举行了最后的清仓大甩卖，因为价格十分便宜，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客人。好，来听报道。
走进世纪天鼎市场，人头攒动，商场里的过道中堆满了一排排的纸箱，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商品，贴着甩卖超低价的标签，文具、帽子、玩具、餐具，各类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丰富的品类和优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选购。
在它停业之前，我们过来采购一下文具，刚才给孩子买了一个书本，
经常来买，买点生活小用品，如果什么条数啊，什么抹布啊，什么这些小东西。
据了解，世纪天鼎市场2003年开始营业，有商户480多户。一些商户告诉记者，近年来受到电商行业的冲击，他们的生意淡了很多，趁着市场腾退，便将积压的货品拿出来打折甩卖。
现在我们全部都在甩卖呢，打折处理，然后去新的地方重新进货，然后再重新开始。
好多老朋友老顾客一听说我们这要关了，就特意来过来买点便宜的东西。
按照安排，世纪天鼎市场的疏解工作将分阶段进行，完成疏解后将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
9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会所有的这个商户清空，然后在11月底会整个园区改造完成，有一个新的这个文创园区，然后面向大众。
老批发市场关闭疏解之后，面临的将是一个转型和提升。天鼎批发市场里的商户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一些吻合未来定位的商铺呢，可以选择留下。那么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改变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胡真的眼镜店已经在市场里经营了12年，从一个小摊位到如今的独立门脸，老市场见证了它的变化。
这个商场已经是有15年了嘛，感情是肯定特别深的，因为现在的话趋势都是这样的，都需要转型嘛。我们也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也是跟着不断的那个成长啊。
胡珍告诉我们，为了配合市场的转型升级，他的店铺的经营范围也将有所调整。
在这商场转型之后，我们也会引进一些像小孩矫正视力的这方面的，还有自己的品牌，然后自己设计的，就是比较有特色的，符合咱们这个园区的要求的。
据了解，改造完成后的园区鼓励符合新定位的老商户继续经营，并在保留原有老工业厂房的基础上增加共享办公空间、发布大厅等新的服务配套设施，不断吸纳文化创意、文化金融和文化科技等高端业态入驻，打造文创特色品牌。
我们这样是为了配合北京核心区的发展，提升园区的整体环境，是为了筑巢养凤，也汇聚一批创新力强、辐射带动大的企业入驻。我们未来希望能成为北京文化科技发展的新力量。
天鼎218文创园将于11月底完成升级，重装开园。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要跟大家认识的是一个叫做郑立伟的小伙子，他要给我们介绍自己在北京生活九年来的感受。如果光从声音判断，您无论如何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郑立伟说自己中文能这么溜呢，都是因为他在北京开的这家餐馆让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中国朋友。好，一起来听郑立伟在北京的创业故事。
我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个 UCLA 毕业生，毕业了之后直接搬到
这个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小伙儿，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中文名字叫郑立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郑立伟曾经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他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中国北京，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九年的时间。
那会儿美国的经济不是特别的好，08-09年那会儿美国的经济严重的衰退，中国的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当时想的是来中国参加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实习然后再回国，当时想的可能是美国的经济会恢复的比较快的，结果拖了5-6年才开始回国，刚好那段时间也找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在中国，在北京。
郑立伟在大学期间主修的专业是中文和科学，他曾经的设想是他可能会在美国做一个医生，为此呢，他还进行了3年的临床学习。不过没想到的是，他最终却来了中国，而且加入了创业大军，成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
我朋友从美国和我一起搬到中国，然后他是学餐饮管理方面，他原来在美国作为一个高档牛排店的管理。我是可能因为从小我妈妈会跟我那个一起做饭，我是挺爱做饭的。那我说啊，那对餐厅还是有点感兴趣的，可以参与活动。
一个将成为准医生的美国大学生来到中国开启了餐馆，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混搭，而混搭正是这样一家餐馆的关键词。郑立伟的第一家餐厅开在一个胡同里，它是将墨西哥和韩国菜以及南加州的风味相结合，主打的就是混搭风。
我们餐厅叫做 Palms， 它的那个口号是洛杉矶厨房和酒吧。洛杉矶是一个移民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城市，每个区域都有它的特色，因为你换一个区域可能主要的民族可能不同，很多很多的后裔，就比如说韩国裔啊、中国裔啊，都依然在洛杉矶，就没有搬到美国的其他城市。那在这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城市，我们在菜肴方面其实创新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流程。当时这个韩国墨西哥菜是一个韩国裔的厨师，他长大的时候一直吃墨西哥菜，后来觉得哎，我们把韩国的 BBQ 那个韩国烧烤融入到墨西哥的这种形式，包括卷饼、手抓饼，做一个新的东西。
好神奇啊，因为韩国和墨西哥离得很远
很远，但一样都吃辣。
最开始呢，郑立伟是想将他的家乡美国加州的这种混搭的创意菜带到中国，吸引一些外国的客人。没想到这种菜品却在中国的客人中逐渐受到了欢迎。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胡同里觉得可能80%的客人一定会是外国人，没想到其实韩国跟墨西哥菜的这个混搭，本地人那个接受度很高的，也是因为 有点亚洲的元素啊，没有那么的墨西哥，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个韩国烧烤的口味，特别在北京。第一年之内，我觉得我们的客人比例从80%外国人，20%中国人，到50-50，然后现在我们可能60%-70%中国人。
很快呢，镇立伟的餐馆就从胡同扩展到了三元桥。新的店面是一个占地大约200平方米的两层空间，别致的餐厅环境、特色的菜品打响了品牌，受到了欢迎。不过，要想保持这种特色的原汁原味，在采购食材的过程中，镇立伟也遇到过一些小困难。
近两年我觉得还好，刚开始前两年那个市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波动，比如说整个海关就不过 cheese， 也就是奶酪没有的话，对一个墨西哥餐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调整。或者有一段时间因为南美或者墨西哥的这个牛油果的叫什么 harvest 没那么的好，那么价格从8元一克立马涨到17元一克，那样的话，对，翻了两三倍，那样的话我们也要做调整。有些很重要但是可能用量没那么大的一些原材料可能是从淘宝直接订，或者
比较小众一点的材料。
对对对，
比如说你们会用到什么呀？
比如说一个鸡尾酒的一个叫做苦地bitters， 苦地是真的是一滴一滴的加进去，但是它会改变整个鸡尾酒的味道。然后那样的话，其实你半年用一瓶差不多，或者你3个月用一瓶差不多。那样的话，我们淘宝就完了。
在你们没有淘宝的时候是怎么买到这个？
只能靠朋友回美国。
人肉带回来，
对对对，最原始的代购。
在创业的过程中，网购为郑立伟解决了许多采购上的麻烦，他的餐馆也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而在与时俱进。
餐厅也是很自然的直接开始，比如说开了二维码，我们要参与这个趋势，特别方便。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带现金的，甚至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要饭，他就你跟他说我没钱，他说哦我有二维码。
在北京待了9年，郑立伟说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北京的生活。现在呢，他创立的餐厅品牌 Palms 已经立稳了脚跟，而且还开设了第一个子品牌。不过回忆起这9年的创业之路，郑立伟说他其实就和每一个普通的北漂一样，也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光。他在北京的第一间住所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而这样的经历他至今也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
不敢说，那会儿那个胡同是没有窗户的，那夏天没问题你可以开门，但冬天的话就像住一个山洞那个房子，我父母没见过，不让见。住了好几个地方，住了鼓楼，住了雍和宫也是平房，后来搬到九仙桥、东风北桥，然后最后三元桥，然后这次三元桥。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郑立伟的住宿逐渐稳定了下来。不过他还面临着另一个令他非常头疼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是我父母，因为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都70多岁，从北京直飞洛杉矶虽然很方便，但是你还得安排时间，
得10几个小时。
对，12小时，然后你不可能待了2天就回来。我觉得回去看我父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爸现在走路不是那么的稳，可能听到这种问题觉得真的是国际化的，就父母是一个国际化的话题，他们真的希望我在美国发展更多。
最开始的时候，
对，最开始这次来了，然后一个成熟的餐厅品牌，包括我光想的团队发展的还可以，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真的这几年在中国非常努力。反而我爸没有鼓励我们回家，妈妈我觉得他说他愿意投资我们的项目。
尽管远离父母，但是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这多少让郑立伟的心中有了一些慰藉。当我问他那为什么要坚持留在北京追逐自己的创业梦，郑立伟是这样回答我的。
我一直觉得中国这个市场是有未来的，你留在一个城市9年肯定有原因。然后我觉得北京人的包容我喜欢，在北京可以认识很多一辈子的朋友，两个合伙人是河北人，其实什么地方都有，有哈尔滨、保定、延庆、台湾，
就是你们团队的这些人。
对对对，
创业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是创业的小有成就却让郑立伟获得了大大的收获。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郑立伟也发现了更好的自己。
这一年发现了美国人可能说 hard skills， 就是直接可以使用的一些实用的一些技能，贸易政策、法律、会计这种 MBA 的一般的课程我是需要上的，所以8月底在北大要上 MBA。 只要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你的时间管理会慢慢的适应新的节奏。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
睡觉。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